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知道在第十八章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可以祷告的时候让天上的火能够降下来，然后他又祷告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天上的雨也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到了第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在那样子的场景当中，这个耶洗别不在场，所以亚哈他离开了以后，他就告诉这个耶洗别，所以耶洗别听到了以后，他就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因为他杀了他的先知所以他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祸于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耶洗别就要开始来杀这个以利亚了。那我们来看到说以利亚他怎么样来反应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从第三节开始，他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哇，这真的是让大家能够跌破眼镜，因为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祷告，然后天上就降下大火，然后他祷告这个雨就降下来，但是为什么他这时候听到耶洗别要杀他，耶洗别还没有追到他，只听说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见这光景。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就像以利亚，我们见这个光景，我们起来好像起来要有一个复兴的样子，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说他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我们知道说他在原来的地方是在哪里，在加密山，对不对？加密山他让那个火从天降，然后在加密山的地方，然后他观看天上 一小片云彩，然后就下雨来。所以从这个你如果从地图上面看，从这个加密山一直到别示巴是一段很长的路，等于是说从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在过去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一直逃到南国犹大别示巴的地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样子逃，他逃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他觉得说他的光景已经受到威胁了。他逃到一个地方，他逃到这个别示巴的地方，他就说他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当以利亚他逃到这个别示巴的地方的时候，照理是说他已经逃离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境境界，所以他逃到了南国犹大，照理是说应该是很安全的。但是我们可以说看见以利亚他虽然身体已经离开那个以色列的国了，他照理说他可以到什么犹大那个地方求这个犹大的王怎么样给他一个政治庇护啦，保护他啦，种种之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他还是没有安全感，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因为他害怕，所以他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开始在旷野走了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旷野那个地方走，他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他就在那里求死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他就说耶和华他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他就睡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说以利亚这么一位大先知，他在这个地方他居然他被仇敌来追杀的时候，他没有勇气来求神的帮助，但是他却有勇气向神来求死所以可以看见说其实以利亚的生命跟你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差不多这可以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说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说他睡着了，他说求你取我的这个性命吧，他告诉上帝，他最主要原因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弟兄姐妹，把那个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个胜于把他那个就是说意思是说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什么他还在比较，因为他有一个什么好强的心，他认为说他的祖先他没有办法胜过他的祖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可以想想看，当我们被追杀的时候，以利亚这时候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还在讲说什么，他还在比较，他认为说他自己应该是得胜的，但他今天为什么会被这个耶洗别来追杀呢？所以他嘴巴所说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他一直在一个什么好胜求胜的心切的一个 光景之下。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哈，我们如果常常有一个求胜那种心情哈，甚至于我们想跟别的人比较啊，甚至于想跟这个属灵的人比较哈、我们想跟这个教会的小组长比较，我们想跟这样子的这个牧师比较，我们想这样子，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觉得他非常的什么？他非常的伤心哈、他非常的伤心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过去神使用一个人。对不对？神使用以利亚，让他能够好像火从天降，能够雨也从天降。但是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以利亚，他或许他高估了他自己。啊，我不敢讲说以利亚的心情，但是我可以来猜测，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以利亚可能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成绩啊，但是神不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所以神这时候允许困难在以利亚的身上来发生，意思是说要。把这个以利亚他的本相把他逼出来，就是说以利亚他自己有自己软弱的地方，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办法看到，但是神借着什么？借着耶洗别，神允许耶洗别来追杀他，要把他的自己的里面的软弱，里面的骄傲把他逼出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说，他这时候他已经身心疲惫了啊，他疲惫到一个程度哈啊，让自己的一个属灵光景哈、在这时候必须要更深入的再一次看到自己内心啊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经历了好像圣灵的火一样哈、火从天降这些很多事情，我们也经历了好像这个雨从天降的神迹啊。但是最主要就是说，这些经历有没有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有些时候是没有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好像经历了神迹非常好，但是神这时候要把那个神迹把它变成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他让这些耶洗别来追杀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以利亚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地方，逃到犹大别示巴，照理是说他应该也要知道安息了，对不对？他已经不被仇敌追杀，照理说他应该要来求神来保守他，但是他却什么？他却还是一样啊！他不止没有求上帝来保守他，他什么？他还甚至于还跟上帝求说：“你让我死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先知了哈。你这时候已经看不到他说这一位先知居然是十八章那一位在加密山上能够行神迹，火从天降下雨的这个神迹啊！你已经看不出来他是那样子的大先知啊，所以因为他已经开始逃跑了哈、他开始逃跑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继续往下看。这时候我相信我们最主要的是知道，上帝并没有停止对以利亚的看顾啊，上帝仍然一直在看顾着以利亚。虽然以利亚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因为他已经被追杀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他就睡着了。这时候上帝派了一个天使来叫他说起来吃吧，那他旁边一瓶水还有这些饼他就吃了，他吃了以后还仍然躺下。所以我们来看到说，上帝对他实在是什么怜悯呐、因为神再一次给他，神第二次拍他起来说起来吃吧啊，所以这时候他说告诉他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可见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份计划，因为他将来还有路要走，神不能同意他要让他取掉他的生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利亚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然后他仗着这个饮食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他当时人要开始这个耶洗别要追杀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啊，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几天，但是他居然可以，我相信是没有几天的时间，他居然可以从这个什么很北的加密山，对不对？一直逃到这个南部的这个哪里别示巴哦。但是你知道，从别示巴到何烈山哈，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哈，那个距离是很短的，但是他很短的距离哈，他居然花了40天，但是那个很长的距离，他很短的距离就可以跑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在害怕的时候，我们冲得很快啊， 那我们在很短的距离，我们当有上帝给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哈，然后他起来吃了喝了，然后仗着神给他的饮食，他居然走了40天才走到上帝的面前，才走到了这个什么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其实今天哈，日子的啊，我们的长短哈，不在距离，而是在我们的心态啊。有时候很短的距离，我们走了40天啊。那我们知道说，到了何烈山，这个何烈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啊，何烈山是当时这个摩西，也就是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面什么领受神给他的什么十诫的地方啊。而且这个摩西在西乃山上，他什么停留了40天，在那边什么与神同在啊。那我们这位以利亚大先知呢，一样40天，人家是说40天在山上跟神同在40天，然后他呢，他却什么花了40天来逃命，才逃到什么逃到神的山何烈山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光景啊，就好像这个谁一样，就好像这个以利亚一样。以利亚他花了40天逃到神的这个何烈山，这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感谢主，终于什么逃命，对不对？他后面有耶洗别在追他，然后他逃命啊，不管他前面花了几天很快的时间，逃了一大长的路，到了这个别士巴，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走了很短的路，到了这个何烈山。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他终于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了，对不对？他说什么来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看。他说他在那里怎么讲，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哇，好可怜的以利亚，好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神何烈山，但是他却没有看见神。他到底跑哪儿去了呢？他跑到何烈山，他跑到洞里面去了。为什么跑到洞里面去呢？可见他还是什么，还是惶恐，还是害怕，还是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因为他之前什么可以在一个这个啊、罗藤树下，他就那边求死，上帝两次叫他起来吃，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何烈山，他居然跑到一个洞里面去。什么叫做洞？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哈，记不记得在第18章的地方，当时这个厄巴底他把这个100个先知，每50个先知藏，他藏在哪里？就藏在山洞里面，对不对？藏在一个洞里面。所以这个洞这个字哈，在这个这个列王记上啊，它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洞就是什么，害怕，害怕的时候你就躲在洞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洞其实是我们人的一个什么寻求安全感的地方。但是以利亚这时候寻求安全感，他没有向神来寻求这个安全感，神的庇护，他反而自己去找一个洞，在那个地方来寻求，他就躲在那个洞里面去。他最主要，他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他没有看见神啊，他只有看见什么，只有看见自己的这个软弱啊。所以照理是说，我们在第十八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的先知，对不对？没有一个是什么能够作为神的见证人，对不对？100个先知也不行，然后厄巴底也不行，然后唯一可以做神的见证人就是谁？就是以利亚。但是今天可以做神见证人的这个以利亚，居然什么？居然躲到那个山洞里面去了啊！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哈，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常常躲到山洞里面去。我不晓得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有些时候哈，上一次我就碰到一位这个姐妹，她说哇，我终于结婚了。我说哇，很棒啊，你终于结婚了。她说我终于怎么买了一个长期的饭票啊，我就觉得有安全感了。弟兄姐妹，结婚是一件好事，没有错。但是听起来这位姐妹好像是什么躲到山洞里面去了。因为她觉得说她嫁了这个先生，她就躲到山洞里面去了。所以婚姻有时候会变成我们的山洞啊。我并不是讲婚姻不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山洞。有些时候哈，你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哇，某某弟兄哈，啊，某某弟兄哈，他可能失去工作了，哎，然后他因为没有工作，哎，他很喜欢来聚会，对不对？好，那他觉得说来聚会就很有安全感啊，非常好，他每一次啊就来到聚会的地方。弟兄姐妹，礼拜五来到小组的聚会非常好，但是这位弟兄后来找到工作以后，他就不来了， 可见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聚会就有可能变成什么，这位弟兄的什么煽动。因为他在最困难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个小组当成是什么，好像是他的煽动。他没有真正，也就是我告诉大家的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煽动是在何烈山的煽动，就好像那个小组好像是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煽动一样，在教会里面有神，何烈山上面有神，对不对？好，那他居然是躲在那个有神的山的里面的一个煽动。其实我刚刚才分享这位弟兄啊，并不是说他来参加聚会不好，而是说什么，当他有了工作以后他就离开，他把这个小组当成是他一个煽动，当他觉得说不需要煽动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来思想一下啊，就是说啊，我们要自己来想想看啊，我们不能为自己的平安来找到那个煽动，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平安来找到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虽然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但是他却没有看见神啊，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躲到山洞里面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还是什么，还是怜悯他，神还是不放弃他啊。神怎么不放弃他呢？神这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了，虽然他躲在山洞里面，神临到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哇，这句话真的是什么，能够抓住人的心呐、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不是有没有回想到说，圣经上面常常用这样子的话来怎么来问我们？好像是回想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记不记得亚当当时也是什么犯罪的时候，他也是什么，他也是躲起来了，就好像这个以利亚躲到山洞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他躲到那个树丛里面去，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亚当啊，你在哪里？对不对？那个地方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这个地方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以利亚这个人啊，以利亚这个人他是什么，他小事不做，他专门做大事的，对不对啊？他要么就什么干那种轰轰烈烈的事情，要么就跑到这个亚哈王上面去跟他讲说，我若不祷告就三天不降露不降雨，对不对？哇，这句话对不对啊？要不然就这个祷告以后火从天降，要不然就祷告以后下大雨，这样子啊，他都是做那种非常什么强烈的东西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在这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失去他自己，他自怜，他觉得什么，他觉得已经失去了他什么这个啊，在神前面所应当有的这个地位啊。他在神的面前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已经忘记了，因为他被追杀。所以上帝在这时候两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你注意的话啊，你看到他在这个啊第三节最后一句话，他又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上帝两次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以利亚先知哈，他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背信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所以上帝两次跟他说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以利亚两次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以利亚怎么回答。以利亚回答是用我开头的，也就是说以利亚他的重点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你把那四个字画起来，那个大发热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人啊。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为上帝大发热心，我对神很忠心啊，我都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为上帝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别人呢，哇，别人都是什么，都不如我。因为他说什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啊，这些其他的人啊，真的是糟糕了。他说他们怎么背弃了你的约啦，毁坏了你的坛啦，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啦，对不对？所以别人都不对，只有他对。他说我是大发热心的，而且说什么，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弟兄姐妹，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以利亚的心态。他说不只说我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说他们还要寻找什么？我的命。也就是说耶洗别要追杀他，他一直放在心里面。甚至于他来到神的何烈山的时候，他躲在山洞里面，甚至于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最主要就是要以利亚再一次评估自己的地位，到底你是以前以利亚所做的这些事情，你要知道啊，不是因为你以利亚能够让火从天降，让雨从天降，而是我耶和华神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神在这时候催逼着以利亚，把他自己软弱的本性再一次给他什么？给他翻出来。啊，今天哈，我们做神的仆人也是一样，常常我们以为哈，哦，在一个奋兴大会当中，哇，好多好多啊人得救啦，什么？我们忘了说，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做很棒的事工，但是我们也忘了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我们大发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有时候常常我们以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某某人的事工啊，然后其实过了没几天哈，自己就好像以利亚一样被仇敌追杀，然后什么，然后甚至于自己也不要命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常常用这样子的事情啊，以利亚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其实今天哈，这种事情哈，常常让一个人哈，完全的倒下去。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在做事工，他觉得旁边的人都不对啊。因为这样子的人，只有看见自己在热心的时候，会觉得很气馁啊。其实神常常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常常让其他的人哈。啊，当我们热心的时候，神常常借着其他的人来什么，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像以利亚一样。有些人说啊，我看到这个某某事情我就倒了，我垮了，其实就像以利亚一样。因为什么？以利亚看到什么？他们背弃你的约吗？毁坏你的坛吗？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吗？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做工，对不对？啊，所以有些时候神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气馁，而且我们也不能什么，我们也不能常常认为只剩下我一个人，好不好？好，所以他两次这么说，但是上帝知道说不能再让以利亚就这样子垮下去，因为以利亚说我死了啦，我倒了啦，对不对？好，上帝说什么？你出来站在什么？站在山上。你看神告诉他说你出来，你不能在洞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很喜欢躲到洞里面去啊，那我们躲到洞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看全天下都不对，然后上帝就说你出来，不止出来山洞，而且要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站在山上，而且什么？在我面前。所以这三个动作哈，你给它画起来，就说我们必须什么？出山洞。那第二个呢？一定要站在山上。然后第三个呢，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啊，神把这三个动作告诉他的时候啊，那时候你说以利亚听到了没有？我们知道以利亚没听到，因为神两次说他都照一样的回答啊。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的神就从那里经过。耶和华的神第一次他使用什么方式？耶和华第一次就什么？他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我想都会记得，他就说用烈风大作，山崩什么碎石，对不对？好，他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他说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然后地震以后有火，然后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那接下来他说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神用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我们知道那个风一吹的时候哈，好像什么，好像就树叶啦什么都动啊。当时我相信风一吹的时候哈，让他觉得什么？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不对？然后地一震的话，就好像什么？你本来是什么躲在山洞里面安息的，对不对？然后一地震的话，哇，好像什么？好像什么事情都什么，都已经要垮了，山洞也会。什么垮下来，所以他安息的地方神把他震动一下，然后用风让他看到说啊没有安全感，然后呢火呢，火一烧的话就好像什么全部都烧不见了。所以不管是风也好，不管是地震也好，不管是火也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 耶和华不在其中。所以耶和华神只用什么？只用风，还有用地震，还有用火，但是耶和华却不在风，不在地震，不在火里面，对不对？好，那耶和华在哪里呢？火后有什么微小的声音？耶和华神就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里面。这已经在教导这个以利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我们上礼拜讲到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旁边画这个沟，对不对？然后有水，然后圣那个火降下来，就好像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火降下来。记不记得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那个是整个旧约的地方最大的什么？最大的火就是以利亚这个火从天降这个神迹。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告诉他说什么？在微小的这个声音里面有着什么？有着耶和华神。其实这代表两个东西，火从天降预表着什么？好像是这个圣灵浇灌，从外面的浇灌啊。有，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圣灵的内住，就是在你心里面那个最微小的声音。其实神这时候最主要就是要跟我们表达一件事情。有些时候哈，我们只注重外在的圣灵浇灌，当外在圣灵浇灌的时候非常好，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浇灌。但是常常我们外在圣灵浇灌，但是突然间一下子你会不会发觉说，有些时候你到那种特会到聚会，圣灵浇灌非常的美，非常的好，但是回到家以后碰到什么？碰到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哦，不要命了，神啊，我至少你给我什么，取我的命算了，对不对？好，这时候其实前面十八章跟十九章给我们一个连贯，就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不是只有在那种这个大的场面可以发生，神迹不是只有大场面可以发生，上帝也是一个什么？一个隐藏的神。阿们。神不是只有在什么圣灵浇灌的时候发生神迹奇事，圣灵也会在什么？在你每天早上亲近神、祷告神、灵修神的时候，一个隐藏的地方，一个隐秘的地方，也就是说火后有那微小的声音，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他告诉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改变以利亚的心态。啊，这时候我们是知道以利亚听见了，那你觉得他什么？他接受了吗？我相信他还是没有接受，他蒙上外衣出来站在洞口。你看他出来站在洞口，前面跟他讲说要站在山上，他站在洞口。为什么要站在洞口呢？因为什么？等一下哈，跑回洞口还来得及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以利亚先知。啊，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第二次跟他说，然后他同样第一次的回答，他又跟上帝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神在这时候哈，你认为神还会再行神迹给他看吗？不会了啦。我们看到哈，其实哈，今天就是你我一样啊，我们看到那种圣灵浇灌外在的彰显的神迹，我们也看到当你祷告灵修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说话的神迹。但是我们常常就像以利亚，外面也不管了，里面也不管了，还是一样软弱的照样软弱，跌倒的照样跌倒。所以在这时候躲在山洞的以利亚还是躲在山洞的以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应该学的功课这个以利亚他没有学到。所以上帝这时候啊，上帝不再用神迹，不再用那种风啦、大火啦、地震啦，这些神不再用这些，神就直接跟他说话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怎么样直接跟他说话呢？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什么？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这时候你知道大马色是外邦，是在往更南的地方，靠近埃及的地方，大马色的地方。他说到了那个地方啊，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好好的思想，神这时候要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谁？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他要他高这个哈薛做亚兰王。所以大马色的地方是一个亚兰的地方，亚兰王的地方哈。神第一个叫他高亚兰王，第二个呢，神叫他高耶户，对不对？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好，那第三个呢，神要他高什么？以利沙做这个接续他哈。所以我们来看到上帝为什么要他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他做这三件事情？三件事情都是高，啊，所以但是话又说回来， 以利亚当时又拿什么膏油？他一点油都没有，他已经什么？他已经躲在山洞里面了。但是上帝要他做这三件事情，不再有什么神迹奇事在他身上了。上帝要他说，你就去做。好，第一个是什么？亚兰王。亚兰王是外邦人，对不对？那以色列王呢？是他自己的犹太人，对不对？好，好，我们来看，对一个这个以利亚来讲啊，他如果到外邦人的地方，好像是说到别人的国家里面去哈，人家那个亚兰王做得好好的，然后你去的时候，哎，我要告另外一个王啊，这种事情好做吗？弟兄姐妹，不好做，不好做啊，不好做，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牵涉到什么国外的政治，好像你要去给人家革命一样啊，对不对？好，然后他跟你讲说你要去什么，去告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个也不好做。因为什么呀？他好不容易才从亚哈那边逃出来，亚哈是以色列王，对不对？那哪有说再回去这个去告那个这个耶户做这个以色列王呢？这等于是什么叛国了，对不对？好，因为你要回去什么？你要回去啊叛国，好像叛国贼一样，对不对？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他说你要告这个以利沙来接续你，弟兄姐妹，那这三个当中哈，哪一个最简单？这三个当中哪一个最简单，哪一个最难？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如果出去外面告这个外邦人哈，对以利亚讲起来，他说可能会心里想说，好吧，上帝你既然这么说，我就顺服吧，我到亚兰王那边，我就这个找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哈薛的，我就告他做王啊。那你说回到以色列，反正我命一条嘛，对不对？好，在一个以利亚这样子的生命当中，神最让他最困难的就是什么？高以利沙来接续他。因为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哪有一个人哈、啊？他说你现在服侍的半天哈、啊，他说好，我现在什么要不使用你了，我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接续你，就好像把你什么把你给拉下来一样。这时候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第二个哈、啊。至少我说至少对这个以利亚讲起来啊，他还会去什么，还会去做，因为他心中会觉得说，至少神还使用我，因为至少神还使用我到外邦人去嘛，至少神还使用我怎么在自己的犹太人。不管如何啦，这件事情好不好做，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对以利亚讲起来，至少什么，上帝你还使用我吧。但是对这个高以利沙这件事情的话，哇，这个很困难啊，因为这是人的一个自尊心啊。因为以前以利亚能够让火从天降，而且让那个什么能够下大雨，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好像上帝要把他什么把他拿走了，就说以后我不再用你了。因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说你要去高什么高这个啊、这个以利沙来接续我。所以在这三件事情过程当中哈、啊，我们知道。对一个人最困难去做的，就是把自己里面的自我拿掉。今天神要你去啊、这个啊啊、被人家杀死或者传福音的，这个都可以。很多人都说我愿意，我愿意为神摆上。但是很多人最困难的就是第三个，就是说我要你去告以利沙，意思就是说让这个人觉得说到此为止了，上帝跟你讲说到此为止，我不再使用你了。就说将来我要使用以利沙，不再使用你的。对一个愿意给神使用的人，上帝叫他去告以利沙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三件事情哈、啊，让我们觉得是说啊非常非常啊这个挑战对以利亚讲起来哈、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的反应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就讲关于以利沙这件事情好了。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讲说，某某人你是公司的大老板，你是这个教会的大这个牧师啊，那我现在要找另外一个人取代你，对人讲起来，你的反应怎么样？大部分的人都会什么？开始跳脚了啊！不止跳脚，可能他会来到神的面前说：“好吧，不用你 fire 我，不用你把我革职掉了，我自己什么？”我自己辞职算了，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情形都是这样？好，我自己辞职，轮不到你来叫我走， 对不对？很多神的仆人也是这样子，不用轮得到你来叫我走，我自己辞职好了，我决定要离开，这是一种心态。那另外一种心态呢？好吧，那你叫我去高以利沙吧，好吧，那我就找以利沙来吧，那我就什么，我就一样画葫芦，我就高以利沙了。那至于以后这个以利沙要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我也不移交给你，我也不，反正你以后就是你自己的啦，靠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啦。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是什么，我们觉得什么，我不要你来叫我走，我自己辞职不干。另外一个是说哈，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哈，其实我只要照着你叫我去做的，其余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让那个以利沙自己去什么，自己去做吧，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以利啊，他却不是这样子，他也没有自动辞职啊，那他也没有什么，他也觉得说好吧，我就高一高我就不管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什么，在那个列王记下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升天的时候，对不对？好，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利亚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啊，他不这么认为啊，他确实什么，他确实还是照样照神的这个啊叫他去做的，他样去做。所以照理是说，没有人，今天天底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取代，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里面的 ego， 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别人取代。但是神这时候就是要教导我们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真的是什么，在旧约里面一位最大的先知啊。以利亚在这时候他就什么，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他就照样做哈，好，他就照样做。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个第十八节，他说，但我在这个什么啊。这个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什么这个亲嘴的。神这时候告诉他说七千人，神没有说七十个人，因为七是完全的数字，神没有说七十个，也没有说七百个，神说七千个，意思说好像那种千倍的完全一样。神在这时候要告诉他说，其实上帝哈、已经什么，已经有另外有七千个人啊，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意思是当时记不记得以利亚常常讲了两次，就是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上帝是要跟以利亚说什么？不是啦，你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什么701个人呐、啊，还有另外七千个人是。圣经上面没写他们的名字，但是神要让他知道说，他虽然孤单，但是神跟他说，我仍然还有七千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哈，我们也常常说啊，我好像侍奉很孤单，我看到这样这个人也不做，那个人也不做，这样哈啦啦，我就很软弱，好像非得要什么我自己一个人。但是神跟你讲说什么，你只不过是什么701个，701个跟只剩下一个，这个差很多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以利亚这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去找这个啊以利沙啊，以利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哈、我们知道这个他要去高这个哈萨，哈萨这个字的意思啊、不是，对不起，他要去高这个哈薛哈、哈薛哈、他去高这个哈薛，哈薛这个名字的意义在希伯来文哈、是神看见的意思。神看见，所以你把它写起来，哈薛这个是亚兰王，是神看见，对不对？好，这个是哈，然后那个以色列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他，他就是神的那个他哈。那以利沙呢？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说，以利沙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救恩。所以我们从这三个都的名字，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对外邦人讲起来，他说神看见，他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他只讲说神看见，意思是要告诉以利亚说，如果你到了外邦的话，如果你到了这个啊、没有信这个啊、信耶和华神的人的地方，就好像你啊、对这个这些当时这些啊、巴利的这个先知啦，这些你所受的这些委屈怎么样，你在外面所受的委屈神看见了，有没有看到？所以他跟他讲说，你去高这个亚薛，意思就是说你将来出去的时候神看见了。另外一个他说你高耶户，也就是说什么，他提到耶和华是他，也就是说耶和华是神的意思。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对外邦人讲起来 他没有提到耶和华，他讲神看见。但是对以色列的讲起来，他说耶和华是他，也就是说耶和华是神。但是对以色列讲完了以后，他说我要你去告以利沙，意思是说以色列的百姓需要有另外一个人，也就是什么得到耶和华的救恩一样，好不好？所以神在这三个人的次序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像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说，神就不再使用这个以利亚了。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因为人的看法以为是说，哦，找一个人来接续你，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了。其实这都是人自己心里的猜测，因为人没有安全感。好，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说，哦，要再聘另外一个牧师的时候，原来的那个牧师心里就会觉得什么？觉得害怕，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另外一个人来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神却没有告诉你说另外一个来就要取代你的位置，而是告诉我们什么？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两个人从这时候开始要一起来侍奉，神两个人都要使用。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的困难在外邦人的地方，你的困难神看见，在你自己的国家，你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因为耶和华是神，所以以色列的救恩要继续的临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国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今天哈，我们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以利亚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先知，他没有觉得上帝不要他，他继续的什么，他就继续的去找以利沙来，然后对他什么对他来高抹，然后他说他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我们在列王记下可以看到那件外衣，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他说以利亚这时候就什么，就他有十二头牛，对不对？然后他就离开牛，然后到那里他说求你容我的先与我的父母亲嘴，然后我就跟随你。圣经上面记载这些，最主要也是要借着以利沙，当他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马上撇下他所有的东西，很爽快的来跟随这个以利亚。所以这时候也是让以利亚看见说，来接续你的人，你要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因为以利亚就这个离开他的家，然后就回去了，宰了一头牛，请了大家吃饭，然后什么，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去服侍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没有任何的什么 reject， 没有任何的说他不要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回答得很爽快，他就什么跟他的家人断开了，他就来跟随神，也就是离开他自己的这个舒适的地方，他来跟随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九章其实连续17、18、19其实是连续的，因为从第17章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神的作为什么，把以利亚藏起来，对不对？然后在寡妇的前面的做的事，然后让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对不对？然后第18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耶和华神的能力啊。所以17章可以看到耶和华神的作为，18章看到耶和华神的什么能力，然后第19章看到耶和华神的什么怜悯啊。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在17、18的时候，以利亚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非得要到19章的时候，当他自己被追杀的时候，他才可以认识神，因为他才知道神原来是怜悯他的，神不放弃他的啊。所以最后我在19章的时候，我最后要讲一句话，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好像是经历了加密山以后生命的成长啊。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成长不在乎你加密山的经历，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在乎什么？在乎你逃难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逃过的话，你的生命不会成长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工，当然大家都很喜欢所做的事工，非常兴旺，就好像加密山的事工一样。但是真正要让一个人看见自己的软弱，要让一个人真正看到自己生命的成长，就是要到的第十九章，就是要逃。所以人在被逼迫的时候，在被逼迫逃难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原来人是这么的软弱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不要以为现在正是日正当中好像飞黄腾达的时候，那看不到他的生命你非得要他什么被追杀，好像耶洗别追杀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像以利亚一样，他甚至于躲到山洞。常常我们看到神的 仆人啊，也是躲到山洞里面出不来。但是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出山洞，你要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章。二十章其实你看是很长的一段，其实故事是很简单。因为二十章以后，真的上帝就不再写以利亚了。你看二十章以后，上帝以利亚的名字不再出现了哈，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但是二十章你一开始看，这个亚兰王他这时候就围攻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记不记得哈？所以他这时候他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女儿中间最美的也要归我。然后第四节的地方，他说以色列王就回答说，哦，我主我王啊。以色列王就是谁？就是亚哈嘛。然后亚哈就告诉亚兰王便哈达说什么，哦，好吧好吧，我这全部归给你了，我把我所有的都归给你了。但是这个亚哈，这个什么，这个亚兰王他什么得寸进尺，哎，他不止这样，他说明天哈来的时候啊，这个我不是只有要你的金银妻子儿女。第六节他说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还要，你把那三个字画起来，我还要。可见仇敌是什么？是得寸进尺啊！你给了他以后哈，他还要啊！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仇敌今天跟我说的，好好好，我给你了以后跟他一刀两断，没这回事哈，没有一刀两断。他说我还要，他说我还要差遣仆人到你家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这个什么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去了。这个亚哈王前面答应他哈，但是后面哈，他觉得不太妥了，他就去问他的长老哈。然后我们从第九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以色列王这时候便对这个便哈达他说什么，他说头一次你差遣人向我仆人所要的我都照样依从了给你的，但是这一次哈，哇，他是好像有点骨气的样子哦，他说这一次哈，你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你了。但是这个仇敌，你知道这个亚哈，这个亚兰王，也就是这个便哈达，他会放弃吗？他不可能放弃的。他怎么跟他说呢？这时候他就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我跟我跟从的人每一个人捧一捧的时候，愿神明重重的奖罚于我。哦，这个讲话哈、哦，夸下海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色列的说实在没什么啦，根本不够我的跟从我的这些人哈，到你们以色列的这个地上哈，把尘土拿起来捧一捧，意思是说你们哈根本不够格啦。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哈亚兰王想用什么，想用这样子的恐吓的这种方式达到他的目的，不用武力来解决。这就是我们今天仇敌撒旦不是也是一样吗？他用恐吓我们，他不见得真正什么，他跟你讲说我明天要来杀你，我明天要来杀你，你吓都吓死。所以人家讲说什么，大部分的人不是真的被仇敌杀死，而是什么，被仇敌吓死了。他这个就是什么，来吓他的。我们的这个亚哈王，以色列王，他这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这句话不太容易懂，因为我们和合本翻得不太好。他说什么，柴饼亏咒甲的休要像灾亏卸甲的夸口啊，其实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说，亚哈王这时候就真正告诉他说，其实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穿盔甲的这些人哈，也就是战士，不可能在战争之前就吹牛了，而是什么？而是在战后哈，大家比个高下再来夸口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亚哈王告诉这个亚兰王，他说哈，我们这时候哈，开始要备战了啦，备战是一回事啦，到时候哈、我们打赢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亚哈王这时候告诉他们说，哎，哪一天哈、打赢打输哈、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见什么高下。你现在先不要打如意算盘，先不要来恐吓我啊，意思就是说不要什么高兴得太早。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亚兰王啊，他们就听到这些话以后，他们就摆队什么站好，就要攻城了。那你知道这个第二十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怜悯，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怜悯谁，以利亚，在第二十章告诉我们什么，神怜悯以色列的百姓。当亚哈王这个时候说了这句话的时候，说实在亚哈王根本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征战的。但是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先知就来告诉他说，这一大群你看见了吗？他说今天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哇，这个亚哈王，哎，这时候开始哈，有一点点什么，可以听神的话了。他其实哈，说实在哈，这个什么，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了呢，不听也得听了嘛，对不对？亚哈王就说，哎，借着谁呢？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就告诉他说哈，这个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亚哈王说，那到底谁来率领呢？那个神跟他说，就是你啊，亲自率领啊。所以亚哈王就开始去找那个省长的少年人，他找了多少？232人，他找了232人。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后来又点数以色列的重兵，总共有7000名。弟兄姐妹，神在借着先知跟亚哈王所说的，并没有叫他去找那7000人，神只是叫他找什么这些少年人，也就是什么不会打仗年轻的，哎，跟着省长这些年轻人啊，多少人呢？232名。因为上帝要使用什么以寡击众的神迹，上帝只要使用232名，而且要什么，要亚哈王亲自的什么，亲自的率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哈，经过这一件事情哈，你把那个第13节，他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把那个你圈起来，我等一下告诉你下一段的时候不一样哈，你先把那个你圈起来。也就是说，先知这时候要让亚哈王知道说，先不要让你的老百姓知道我是耶和华，先让你知道，好不好？因为你做一个领袖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啊。所以他说，你就知道是单数的，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时候他说，他就找了32个人哈，这个亚兰王他就在帐幕里面这个痛饮啊，就是好像喝酒一样子啊，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就可以好像谈笑用兵一样，因为他们人很多嘛，哎，那这个以色列人只有多少？只有232名啊，7000名哈不算啊，7000名是神没有叫他们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少年人就先出城，他们从撒玛利亚出来了。那这个亚兰王啊，他就说，有人跟他讲，他就说啊，他们如果出来跟我讲求和的话，我也要杀他了，如果出来跟我打仗，那我更是要杀他了。哇，这个讲话很夸口啊，活捉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跟这些少年人就出了城，出了这个撒玛利亚城，就什么军兵也跟随着他们。其实啊，真正上帝使用是少年人，那个7000个军兵只是跟随他们哈。所以在这时候啊，他告诉我们亚兰人逃跑，然后这时候他们个人遇见的敌人就杀亚兰人，亚兰人就逃跑，然后以色列人追赶他们，然后亚兰人就骑着马和这个马兵一同逃跑。然后第21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真的是让以色列的百姓，他来再怜悯以色列的百姓，神再一次给他机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20章最主要的就是说，上帝还是给人机会，因为什么？神在怜悯这些人啊。虽然这个亚哈王他前面说哈，我给你这些我的妻子儿女啦，这些什么最美的，后来他说他不要了，第二次又不给。最主要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亚哈王哈，他前后不一样，乃是因为他还活在什么，活在人自己的什么计划里面哈。但是神这时候哈，这时候在第20章啊，让我们看见继续往前走哈，继续往前走啊，神啊，这个接下来啊，神让这个以扫胜多，最主要在乎这个神哈。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第22节啊，那先知来见这个以色列王，就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么样防备，因为到明年他又要来攻你了啊，他又要来攻你了。但是这些亚兰王，他不是失败了吗？”亚兰王的军队不是失败了呢？亚兰王军队失败，他不会自己检讨，而且他也没有看到神的大能。他这时候他讲了一些话，说实在真的是啊，让我们啊知道这就是仇敌，他看不懂神了。他在这时候他说，以色列人的神哈是山神。他说哈，因为以前我们失败就在山里面失败，那现在哈，我们从平原去打他，然后我们一定得胜。他以为耶和华神只是会在山里面打仗，不会在平原里面打仗啊。其实让我们看到啊，真的是啊，他不认识神啊。所以在第26节，他说次年，也就是第二年啊，便哈达果然什么点齐了亚兰人，然后上哪里去？亚佛。所以第一个战场是在哪里？撒玛利亚，你把它写下来。第二个战场在亚佛，第一个战场在撒玛利亚，他们的首都。 好，那第二个战场在亚佛哈，神借着这两个战场，神要来什么？要来怜悯他的百姓。这时候以色列人哈，你来看第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也点齐了军兵，开始要跟他们打仗喽，啊！但是亚哈王说实在，去年人家就跟他讲说，你要自强，留心，要防备啊。但是你知道亚哈王有没有防备？根本没防备，他也没有什么预备他的军队。他说哈，他说对着敌人安营啊，好像两小群的山羊羔一样。你看啊，人家是一大群军队要来跟他打仗，这个亚哈王哈，去年上帝就跟他讲了，结果今年开始打仗的时候哈，他什么好像他的军队哈，两小群的山羊羔一样。哎呀，真的是好可怜呐啊！他说亚兰人却满了地面啊，所以你看，这时候亚兰人不在山里打仗喽，他到平原里面打仗了，而且是满了地面。这时候上帝又派一个神人来见了以色列的王，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了，他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山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的人交在你手中，对不对？好，下面是说什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就进一步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让他什么232个人得胜，少年人，对不对？好，神让他知道说是谁带领的，是亚哈王亲自带领的，所以神要亚哈王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但是这时候第二次在哪里？在亚佛战场。在亚佛战场的时候哈，哎，照理说去年就应该预备好了，他们没有预备，只有两小群的山羊羔。但是这时候神说什么？他们这些亚兰王看不起我，他以为我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要帮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与亚兰人相对安宁七天了。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两军交战。哈，他说那一天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他们都逃到什么？逃入了亚佛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的27000人，所以总共是多少？127000人哈。前面没有告诉我们他223人杀了多少人，但是这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两小群的山羊羔居然可以杀了多少？127000人。而且这一次哈，不是亚哈人，这个亚哈王他亲自率领，前面是什么？亚哈王亲自率领，这一次是什么？没有人率领，但是神却让这两小群的山羊羔击败了多少？击败了127000人。也就是说，神让以色列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神。 OK， 好，这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的这个亚哈王他却不知道属灵征战啊。这时候这些什么亚兰王他们的臣仆就对他，哎，听说以色列王都是很仁慈的，我们出去投降这个以色列亚哈王，哎，然后哈，他求他存留我的生命啊。这时候我们看这个糊涂的亚哈王啊，他做什么举动？我们看第32节最后几句话，亚哈王说什么？他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是我的弟兄。哇，我的天哪，上帝要把这个亚兰王给歼灭掉，但是这个亚哈王却什么？却说这个亚兰王他还没死，他还活的时候他是我的弟兄。结果这些亚兰人他听了以后哈，就叹出他的口气，哦，是啊是啊，我是你的弟兄啊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故事讲完，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神要给我们讲的话。他说在大马色利街市啊，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读到列王记下16章的时候，或者历代志下28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大马色立街市，也就是什么？也就是立偶像，好不好？好，他说亚哈王就说我照这个什么此约，就是跟他立约，然后把他放回去了，就与他立约就放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亚佛这个战场的时候，前面的战场是让他以寡击众，只有少年人，让这个亚哈王自己领军。后面这个部分在亚佛这个地方，其实这两个战场，其实上帝用第二个战场要让他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不能把仇敌给放回去啊！你不能把仇敌，你一定要把仇敌歼灭哈、啊！其实这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亚哈王糊涂，糊涂到一个程度，居然还跟这个什么亚兰王还立约哈、啊！其实这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哈、啊，就好像你记不记得在新约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赶出污鬼的时候，我们如果心中没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污鬼还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仇敌真的是要赶尽杀绝，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仁慈的心，但是仇敌常常就是什么用这句话来骗我们，哎呀你是很仁慈的啦，哎不要赶我们，不要杀我们啦、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把亚兰王、啊、交在亚哈的手中，为的是要解救以色列的百姓受到欺压，但是神在这时候、啊、要杀这个亚兰王便哈达，但是亚哈王却放他回去，也就是说亚哈王做了跟神相反的事情，神一而再再而三要给他机会来悔改，但是神做事的时候亚哈王却是跟他持相反的意见，神要把亚哈王给歼灭，但是他却什么他却这个什么让他这个放他回去，这也跟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什么关联呢？弟兄姐妹，常常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让我们得胜，你有没有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常常让一个人得胜，但是这个人虽然明明看见神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得胜了，但是他还是一样没办法归向神，也就是说他不来求问神，反而把敌人放回去了，甚至于跟敌人立约了啊！因为你跟敌人立约的话，你以后就没完没了了，也就是说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兰王他回来欺压以色列的百姓，那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亚哈王你活该嘛，因为你自己跟人家立约了吧，你把人家放上去嘛。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神让我们得胜，但是我们却跟不上神的脚步，我们没有看到神让我们得胜的原因，我们反而继续什么跟仇敌打交道，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先知的门徒在第三十五节的地方开始用另外一个方式要来跟他说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结束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一个同伴，他说打我吧，啊那个人说不肯打，他就对那个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哦那你一离开的时候就有狮子咬你。哎，结果真的那个人一离开以后，果然遇见狮子就把他咬死了。好，那是这个先知又跟他讲说，那另外一个人他说哎，你打我吧，啊那个人就真正的就开始把他打伤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被打伤了啦，因为他什么听从神的话了，然后他开始这个先知啊就用头巾蒙头，也就是什么变装就对了啦啊，他本来是先知，但是他真的被打伤了啦，对不对？前面那个人说你没有被打伤，结果被狮子咬了，第二个人他跟他讲说我就真的打你了嘛，好，然后他就改变他的面目，然后他就在路旁等候，他在等谁呢？他在等这个亚哈王。亚哈王真的出现的时候，哎，他就告诉他了，他说这时候他就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哈，他说叫你看守这个人，若他走失了哈，那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哈，不然的话你必交出一他连德的银子来哈。他说仆人正在忙乱之后，那个人真的不见了。其实这个先知最主要就是要跟他讲说什么，上帝叫你看守谁，这个战俘对不对，战争的俘虏是谁，就是亚兰王嘛，但是这个你亚哈王却把他给放走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先知最主要就是借用这样子的什么要来提醒他说，哎，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结果这个亚哈王，哎，他还糊里糊涂，他还说什么，在第40节的最后一半，他说，以色列王，也就是亚哈王对他说，哎，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吧。也就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记不记得在这个撒母耳上第15章的时候，这个撒母耳不是告诉这个啊扫罗啊，啊，你打败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你里面的牛羊不能给人家拿，对不对？结果那个扫罗有没有去拿了？拿了。结果撒母耳就回来就问他说，哎，我有听到牛的羊的叫啦，怎么样啦？意思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神撒母耳用这样子的方式要来提醒这个谁，扫罗王 对不对？记不记得还有第二次发生在哪里？撒母耳下第十二章的地方，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啊，那个穷人只有一头牛啊，那个富人有好几头啊，就客人来的时候他就不杀那个，他就那个有钱人就去把那个穷人的给杀了，然后请客了，对不对？然后他就问大卫，你觉得怎么样？大卫说，哇，这个富人该死啊。那个谁就跟他拿单就跟他讲说，这个人就是你。这个故事哈，就是一样的故事，上帝用相同的方式，哦，这真的是很特别，上帝用同样的方式要来提醒亚哈王哈，也就是说其实你就是这个，我跟你讲说哈，叫你把他打死你却没有把他打死啊，所以你却什么叫你看守这个，但是你却把他 lost 掉了。但是亚哈王就说，哦，是啊是啊，应该要这样子，应该，其实就是要让亚哈王就说，我指的这个人就是你啦，亚哈王啊。所以这时候啊，这时候他急忙除掉眼蒙的头巾，以色列王就看出，哦，原来你就是一个先知，原来你就是要告诉我我做错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对王说，哈，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将我定义要灭绝的人放走了，你的命就不像代替他的命一样，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所以这时候你看，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跟不上神的脚步的话，把仇敌给放走了，他自己的性命要赔上去，他百姓的性命也要代替，也要赔上去。于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王他就闷闷不乐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哈王哈，他离开，他说实在他老早就离开神了，他心中有一个黑暗，他常常闷闷不乐。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像亚哈王这样子。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我们跟不上神的脚步，我们就闷闷不乐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最主要就是说，神要再一次给人机会，但是人却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人就是继续的糊涂到底啊。上帝用这样子奇怪的方式借着先知啊，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在二十章的时候你找不到什么以利亚了，为什么呢？因为记不记得在前面哈，我们从二十章看到有多少位先知，至少你可以看到三位先知了哈。第十三节你看到第一位先知来跟他说什么，哦，要找什么少年人232名。再来二十八节又看到先知跟他讲说，哎，亚兰人到时候他跟他讲说，不是平原的神，只是山神，对不对？然后甚至于第35节他告诉我们，不是先知呢，是先知的门徒啊，是小先知啊。从头到尾最主要就是要让以利亚知道，你不是那唯一剩下的先知，上帝还有7000名的什么未向巴利屈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常常自己就是在侍奉神，上帝在第20章让我们看到这些人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也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其实哈，一个一个的使用，要让以利亚知道上帝口袋里面还有很多他可以使用的人，也就是要告诉说我们，说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不能骄傲，也不能什么嫉妒，好像看到别人在兴旺的时候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兴旺，我们做这么努力，我们为什么不兴旺，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侍奉。上帝最主要是告诉你说，我使用一些人啊，他们是名不经传传的人啊，他们是从来没有人家听过他的人的，哈，不是那种大牌的牧师，而是什么连名字都没有。我相信这个以利亚在这时候可能会问神呐，哈，他可能会说，神呐，但是你在20章使用的这些要来有让以色列的百姓有机会的这些先知，通通没有名字啦。上帝说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些人通通没有名字，但是你知道上帝在这个列王记上第22章的时候啊，在22章有另外一个先知出来，那个人就是什么米该亚，我们下次会讲到米该亚。所以神再一次清楚地告诉这个，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什么，在以利亚他要清楚地知道，神要再来他的生命当中来看到自己的软弱，让他认识自己才能够认识神。而且神在第20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只有能够使用我们而已，神还有什么，还有很多人可以使用。神一个一个使用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哈，其实 上帝有太多太多他可以使用的人，今天你也会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啊以利亚，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你不是只有在啊这个大的场面向圣灵浇灌的时候你会出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你也在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微小的声音中间看见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只有啊真的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成长，我们也在我们被逼迫我们在逃命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能够亲近你，更能够在属灵上面的成长，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不是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乃是你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我们只不过是7001个，甚至于连7001个我们都不如。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看见常常你用其他的先知而却不用我们，乃是因为你要我们学习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没有骄傲，没有嫉妒，没有苦读。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侍奉你的，在你的工作，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蒙神的恩典。我们将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